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或者我们从第十六节读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次要形容他所在的那个世代，所以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那下面主耶稣所说的话，实在说来就是这个世代的写真。那么这个世代是个什么样的世代呢？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意思就是说，这些同伴对于这个孩童的呼召，对于这个孩童所做的没有反应。这个孩童这些孩童们呢，他对这些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结果他们不跳；我们向你们举哀，结果你们不捶胸。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解释他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我们知道约翰来了，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他就像孩童向他的同伴说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应该捶胸。结果约翰来了，他们没有捶胸，这个世代没有反应。那么约翰是举哀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来应该是吹笛的。结果呢，这个世代也没有反应，他们应当跳舞，结果他们没有跳舞，他们反而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那约翰不吃不喝，这明显是举哀；主耶稣又吃又喝，这明显是吹笛。但是无论是举哀无论是吹笛，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对于主耶稣对于施洗的约翰都没有反应。然后最后主耶稣也下了一个结论，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们今天晚上就借用主耶稣最后的这一句话，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们不深入的去看主耶稣前面所讲的这一段的话，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很快的就把它借来，而且把它应用在箴言上。我们知道整本的箴言书一共是31章，31章刚好可以分作两大段，很容易分的。前面9章是一段，从9章到31章是另外一段。那么刚才主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刚好就把我们整本的箴言书分成两段。那第一段从1章到9章给我们看见智慧，从10章开始一直到13章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我们的主就是智慧的化身，他就是智慧，他用智慧生了我们。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都是愚昧之子，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我们就不再是愚昧之子，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整本的箴言前面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给我们看见智慧的化身，给我们看见智慧，这是第一章到第九章。但是从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所以弟兄姊妹，整本的箴言书就是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怎样以智慧为师。所以我们是用整本的箴言来替刚才我们主耶稣所说那句话下一个注脚，给一个最完满的解释，那就是从箴言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明白箴言第一件事需要明白。你如果要对于箴言有更深的认识的话，很清楚很清楚，所有读圣经都知道它一定是分成两大段，从第九章前面的九章是一大段，后面从第十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是另外一大段。那么如果你想知道这两段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让我再重复的说，第一大段给我们看见智慧，第二大段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第一大段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第二大段给我们看见智慧建造房屋，然后他立了七根的柱子。那么哪七根的柱子呢？我们就需要到第二大段里面去找，你能够看见智慧怎样用七根的柱子，然后就凿成七根的柱子，同时他建造房屋。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见智慧怎样的雕刻智慧之子，然后怎样的建造房屋，那就是从第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那就是箴言三十一章最后的二十二节，我们就要从第十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那里给我们看见贤德的妇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贤德的妇人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荣耀的教会。因为智慧就是我们的主，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根据这个磐石他就凿成七根柱子，然后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主终于得着了荣耀的教会。那个荣耀的教会就是最后二十二节，也就是整本箴言最后二十二节那个贤德的妇人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已经说过了，弟兄姊妹，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有了一些重要，打了一些重要的根基。当你读箴言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所罗门的箴言乃是叫我们想起我们的真所罗门，他对我们所说的那些智慧的话。所以这里的智慧，这里的智慧不光是智慧，比智慧更深。这里的智慧不光是一件东西，不光是一个思想，这里的智慧乃是一个人。所以你看见这里讲的长寿比长寿更多，这里讲的富贵比富贵更深，这里讲到贤德的女子，不只是贤德的女子，乃是给我们看见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如果用新约的光来看整本的箴言，你就发现这个九百三十个句子，九百三十行的句子，不再是九百三十件单独的事件，不同的思想，不是，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看见圣灵就用一些很特殊的结构，就把这个箴言里面最中心的思想要把它带出来。 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前面九章到底讲什么。那么弟兄姊妹，我要劝弟兄姊妹，我的目的是希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是假定弟兄姊妹对真言是熟悉的，所以如果你们对真言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何等愿意你们这几天圣灵能感动你，你能够把真言很快很快的大概的读一下，你对于真言大概有一点的概念，然后我相信弟兄姊妹在这里听这个交通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得着帮助。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连一连串有八次这样的聚会，我们相信特别是帮助有心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没有多少的兴奋，也没有多少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愿意像示巴的女王，我们愿意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我们不远千里从地极而来，我们要在别人过年过节在那里休假的时候，我们却愿意一同来读他的话，我们却愿意一同来明白真言到底圣灵借着真言对我们说了什么。我们乃是来到我们的所罗门，就是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主面前，让他把他的智慧话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叫我们能够明白整本真言所启示。那么在我们现在来看前面九章以前，我想我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在圣经里面呢有三卷书，我们普通圣经学者称它做智慧书。那么你记得吗？我们去年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读这个旧约，特别我们有一次旧约圣经的中览。那么那次圣经中览的时候，我们特别没有严格的分智慧书和诗歌书，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把智慧的书、诗歌的书就称作智慧的书，这是广义的说法，那意思就是指着什么，就指着诗篇、约伯，然后箴言、传道书跟雅各。但是严格说来，真正读圣经的人如果就狭义的来看的话，那么应该只有三本书是真正的智慧书。那么这三本书都是诗的题材，包括雅歌，再包括诗篇。你知道这是五卷书，的的确确是诗，的的确确是诗的题材，的确是诗歌，没有错的。但是在这个五卷的诗歌里面，有三卷特别讲到智慧。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真言书的智慧，你我还不能光从真言来看它，我们要从三本书一同来看它。那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对于圣灵所启示的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哪三本书是智慧书呢？第一本就是约伯记，第二本是真言，第三是传道书，这三本书才是所谓的智慧书。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知道真智慧这个字，无论是它的动词，无论是它的名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字。那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一共出现了346次，但是呢在约伯、箴言和传道书一共出现了189次。所以现在你就能知道为什么许多读圣经的人称这三本书叫做智慧书。因为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智慧的话，那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能够从这三卷书里面，我们能够知道到底圣灵所启示给我们那个智慧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智慧呢？你如果把圣经里面特别旧约里面的智慧通通把它读过以后，你会发现呢，圣经用这个智慧的时候，在别的地方，比方说在出埃及，在别的地方特别讲到能够做各样的工，讲到你记不记得在会幕里面神特别找了一些巧匠，那么神给他们智慧让他们能做各样的工，特别是奇巧的工，这样就能把 会幕，各样的东西，各样的器具，就能把它创造完成，就能把它制造完成。所以